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仔细地读大卫的一生，你看见大卫是从这样的光景底下开始的。所以如果你读整个撒母耳记上下的话，你会发现大卫他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牧人大卫，第二个阶段是诗人大卫，第三个阶段呢是君王大卫。那么一直到了撒母耳记的上下的时候，最后你看见说这个约这个谁我们知道是大卫就爬到了恩典的最高峰，那么终于呢他登上了宝座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整本的撒母耳记给我们看见的。少年的大卫，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清楚，到了诗人大卫的时候，我们晓得因为大卫杀千大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，从那个又开始大卫就开始落难，大卫就开始过逃亡的日子，到我大卫就开始做就在那里做那个流亡的日子。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，否则的话我要给弟兄姊妹看一张的地图，那个地图里面就是大卫他从什么地方从亚兰洞逃到这里逃到那里，而且给弟兄姊妹看见有一个表，那个表呢就是大卫当他流亡的时候写了大概18首到20首的诗，那么我们都一首一首帮弟兄姊妹找出来。那么这是我们资料里面的一部分。诗人大卫他怎么会是诗人，特别是当他在那里流亡逃难的时候，所以让我们看见神大卫所以是合乎神心意的，因为神把他放在他的手里雕刻他，让他从少牧人大卫一直经历到诗人的大卫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他经过了许多的苦难，他的灵是非常甜美的灵，有两次他可以用自己的手就结束了他所有的苦难，第二天他就可以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有两次大卫的仇敌神就把他放在他的手里，你知道他有两次可以取扫罗的命，结果大卫的灵是什么灵呢？等到神把这个大卫扫罗放在他手里，只要他动一动，他第二天就坐宝座，他第二天就脱离了所有的苦难，就脱离了所有，那就不需要再背十字架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两次大卫重新把神放在他手里的又放回到神的手里，这是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许多人说这个人是扫罗，我是大卫，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也不是大卫。如果是大卫的灵的话，你看见吗？扫罗，如果神把他放在你的手里，你还是把他放回神的手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大卫的灵。所以后来不只是神膏他，神在暗中借着撒母耳膏他，现在你看见因着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，到了最后大家的眼睛都看见了，然后由大家看见了，所以高他作王，最后以色列全家都看见了，就高他作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他终于被带到宝座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今天我们有圣灵的同在，如果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恩典的工作，你千万不要广播，你千万不要让人看见，这是暗中的工作。但是如果是的话，大卫的灵一定要显出来。那么最后许多弟兄姊妹要看见，那这个时候他们能看见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被推到了恩典的高峰。那么这个就是大卫身上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王呢？做王就是说登上了恩典的高峰，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有一番的工作，这个工作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大家都看见了，本来大家看不见，但最后终于看见了。你虽然在那里流亡，你虽然在那里吃了许多的苦，但是最后呢，你看见经过苦难，终于把大卫带到宝座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做大卫宝座的。今天在我们里面的那位主是先受苦后得到荣耀，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。所以这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十四十四十四呢？因为大卫的名字加起来就是十四， 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大卫怎样是先卑微后得荣耀，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，十字架乃是达到荣耀的途径。所以我们读到最后，你终于看见大卫坐在宝座上，坐在被神带到恩典的高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什么人在恩典的高峰，什么人就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那里放松。你记得等到一连串的胜利以后，大卫一连串的胜利以后，他忽然一放松，结果他就从最高的地方跌到最低的地方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警惕的，什么时候我们蒙稍微蒙了主一点的恩典，我们稍微不小心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走的路就是大卫的路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大卫失败的故事，给我们做见解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大卫最大的罪还不是娶别十八的罪。我顺便说一下，大卫的罪一面你看见说主有恩典，的的确确有恩典，但是另一面主有正直的手。小孩子偷吃糖，父亲赦免他，他的牙齿还是坏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虽然我们的神赦免了大卫，可是呢，我们知道他的儿子还是死了。最后你知道谁起来背叛他呢？亚沙龙，他自己亲生的儿子起来背叛他。然后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发现大卫又起来逃亡了。这一次逃亡和扫罗不一样，这一次的逃亡他完全是在神正直的手底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得罪神，神现在要在他身上做审判的工作，做炼金的工作。神要告诉全世界人说，在大卫犯罪这件事情上，我和他没有关系，神完全划清界限。神审判的手很重很重的临到了大卫的身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愤怒不过是转眼之间，神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。神的爱怎么在大卫犯罪这件事上显出来？一面神的手是那样的重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从所罗门这条线下来的。所罗门是谁生的呢？所罗门是大卫从八十八的妻子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解释什么？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，虽然神的愤怒是转眼之间，但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。我们的救主却是从那条线下来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救主是和罪人发生关系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卫的故事给我们看见的，就是因为他在恩典的高峰，所以神的审判是那样的严厉，我们要在主面前受警惕才可以。不错，虽然我们受审判有恩典，但那个审判已经是够重的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若是被带到恩典高峰，要恐惧战惊，否则的话我们一放松，我们这个人就被肉体出卖了。那么这个可以我们知道是大卫身上的故事。那还有一个故事，大卫一生犯两个最严重的罪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这个娶了乌利亚的妻子啊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数点百姓。娶乌利亚的妻子只是玷污了一个人，只是败坏了一个家庭，流了一个人的血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数点百姓几乎把整个以色列人统统赔上去。没有一个东西腐蚀人比权柄腐蚀人更厉害。一个人如果在恩典底下，他会谦卑，会恐惧战惊。什么时候他爬到宝座上，什么时候他尝到权柄的味道，权力就把一个人完全腐蚀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大卫想知道到底他的百姓有多少。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因着他骄傲，因着他想知道自己的成果，他要借着统计的数字来告诉全世界他的成果是什么。 今天用统计来征服人，来信，来说服人，不是今天开始，是大卫那时候开始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数算神的恩典，但是不是像大卫这样。大卫在那数算神的恩典，结果就落在撒旦的网络底下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天使就站在这个耶路撒冷之间，要伸手要灭那个城。大卫就带着长老就伏伏在神面前，他说我有罪了。然后神给他拣选的时候，他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里。那这是大卫可爱的地方，虽然他犯罪堕落了，这是他可爱，他宁可落在神的手里，因为他认识神的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他带着一批人到了一个山，高山的地方，那个叫阿尔南的河场，是个高地，本来是打麦的地方。结果在那个时候他把燔祭坛献上，结果看见神悦纳，然后他说这原来就是神的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多少年来以色列人不知道圣殿要盖在什么地方，谁看见了呢？是大卫看见了。大卫怎么看见？大卫所付的代价是很重很重的代价。他哪里看见神的怜悯？他哪里看见这个原来就是圣殿的根基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后来的圣殿就是盖在阿尔南的河场上面，也就是这个以撒，也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是那个成为圣殿的根基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圣殿的根基乃是两个故事加起来的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奉献所代表的，还有一个就是河场所代表的。为什么是禾场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个麦子需要经过禾场才能叫稞子跟麦子分开，否则的话今天人不能够得着满足，因为人吃进去的时候不光麦子吃了，连稞子也吃进去了。那么大卫要数点百姓，就证明大卫是带着稞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神要让大卫来扭转整个的局面，如果耶稣基督是坐在他的宝座上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神一定要洁净大卫，神一定要把大卫带到阿尔南的禾场。那这个就是他数点百姓所发生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是怎么结束的？就是那幅怜悯的图画来结束的。就是当大卫看见神怜悯悦纳了他的祭物，就是当大卫在那里看见说原来这就是怜悯发生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地方他说原来就是神的殿。那么感谢主，多少年来没有人知道圣殿应该在哪里，大卫终于看见了。所以我们等到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一直读下去的时候，一面我们看见君王，一面我们看见圣殿就盖起来。那么圣殿根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盖在摩利亚山和阿尔南的禾场上面。那这样我们就算是读到了撒母耳记下，我们可以说从约书亚一直读到撒母耳记下。那这样从今天早晨到今天晚上，我们可以说就看完了创世纪前旧约圣经的头十卷圣经。那明天早晨、明天晚上和后天我们要继续，但是但愿今天晚上主借着这些话能够把我们带到深处，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话能够得着警惕。我们看见这些王是怎么产生，然后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怎样借着这十卷的圣经向我们完全的打开。我们现在低头有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真是恐惧战惊。我们说主，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，既然你的恩典随着我们，既然你恩典做我们的冠冕，我们就恐惧战惊，就伏伏在你的面前。我们不敢稍微高扬一点，但愿我们随时随地都做一个投靠你的人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常常住在你里面，但愿我们常常常常不离开你的旨意，让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通行。主啊，在这一年的第一天，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但愿我们也能够行在这些话中间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把这些话更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